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2016年、2020年这两次总统大选当中呢，出现一个情况哈，就是说，当时的选举呢，川普在这个普选当中，就是所有的选举人的这个投票当中呢，他是没有那个喜来利高的哈，他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他这个赢了。赢了以后是不是靠普选人票，而是靠的是选举人票啊？当然，2020年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就是在那个大选当中是输掉了，可是
两个都输了，
两个都输了，就是说这个普选票也输了，是这个选举人票也输了哈。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就是说为什么在美国的历史上？在最近哈，2000年也是这样子，高尔其实普选票是多于这个布希的，但是小布希最后还是获得更多的这个选举人票，所以他获胜了。所以为什么在最近这两次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那么这个答案呢，恐怕就要回溯到历史了哈，就看看为什么美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独特的和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不一样的一个选举制度。
这个选举制度。的说实话啊，因为我早年到美国来的时候，也跟美国人广泛聊这个，我发现，坦率讲，我发现我所接受的一些美国人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生长在这儿的人有一些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这个事儿复杂吗？非常复杂。如果你要是翻开美国历史，你要看当时的大陆会议啊，南方啊、北方啊、州啊、邦联啊、联邦，你要研究那些人跟就是联邦党人的文件呢、啊，当时是怎么想的呀？是什么叫共和呀？什么叫民主？你要走那条路，确实是。哎，我先把这话留在这儿。我们有多少人去花时间去研究美国历史？有多少人看了联邦党人文件？有多少人对于当时什么叫做民主、什么叫做共和、共和党怎么产生、民主党的杰弗逊总统是什么党，对不对？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理念？哪一些人认为权力应该放在州？哪一些人认为权力应该放在联邦？然后他们在议会上大面积的争执，以及对于奴隶怎么办？所有的这些。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研究？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要引出下面这个话，那就是在1787年的大陆会议的时候呢，当时就是有这个争执，在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呢，要有妥协。那么简单的讲，刚才说这个事情非常的复杂，但是简单的讲的就是先贤们，他们一直有一个东西不断的提醒自己，叫不要重蹈覆辙。
嗯，
就是乔治三世，这不是英国国王吗？那是专制独裁，在我们新大陆上，这样的人绝对不能产生。就是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说不让权力在一个人的手里面有太大的权力。所以咱们讨论该讨论，分歧该分歧，这个是底线，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这就是我要说的，先贤们不喜欢民主。你说啊？搞错了吧？没有，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就说就是2024年，有一个人，他一直研究美国的历史，他也研究他两党的底，就把他把所有的这些两党的这些总统候选人的发言呐、集会啊，他全看了，然后他分析在这两个候选人哪一个对美国经济有利，哪一个对这个移民问题等，他做了大量的分析。你告诉我，这个人的那一票和一个。每天从来不关心政治，他也搞不清楚美国的现任的副总统是谁。你告诉我，这个人的一票和那个人的一票是相等吗？我告诉你，民主就是相等，对吧？这个是先贤们不太喜欢的。我再说一个，一个人他拥有大量的土地，我们说美国历史啊，叫 landowners， 另外一个人根本没有土地，在土地的这个问题的投票，你有什么资格？你为什么决定？我拥有土地的人的某些权利呢？我们，你把这个举一反三，反一百，对不对？所以在早年的先贤们，他们不太喜欢民主，他们觉得国家还是应该像华盛顿啊什么这些精英啊，他们知道 怎么他这些读了书的人，这些研究了这些，他们了解世界历史什么，要由这些人决定，所以他们喜欢共和，
嗯，
知道，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
对，就是公共事务啊，这个共和的意思就是公共事务的意思哈，所以他们把这个东西呢放在上面，放在最高的地方啊。对民主呢是有一些怀疑的啊，这个是普遍的。我们必须要站在200多年前啊，要站在1787年制宪会议的那个时期啊，不能把很多事情放在现在的角度来看。那当时我这个。建国先贤们呢，第一是对人性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他认为说权力如果太集中给一个人的话，这个会造成麻烦啊，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要设计三权分立啊什么，这就是为了限制对一个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嘛啊，所以呢当时是考虑到这些种种的原因之后呢，还必须要考虑到，因为制宪会议呢是由两派来共同讨论的，各方都有代表，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啊，是三个州的这个共同代表来讨论。那么一个是邦联派，一个是联邦派，所以他们的立场不一样哈。联邦派呢是希望有一个比较强硬的联邦政府，那总统当然也是有更大的权力，国会议员这个参众两院应该是这个按人口来分配，但是南方各州不同意啊，因为北方有什么纽约有费城有这些大的城市，南方它都是农村啊，而且他们的人口比较少，黑奴比较多，而黑奴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投票权呢。
他不是投票权，他不是人。
对，他是人的财产。
在人口统计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
对，
知道吗？
他是一个
财产。
对，没错，他是一个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啊，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在1787年制宪会议之前呢，就有过一个妥协案啊。这个当时妥协是什么呢？就是在制定人口，就是在制定这个就是议员的选区和人数的时候呢，有一个妥协。南方认为说，尽管黑人他没有投票权，是我的私人财产，但是他们也应该算数。但北方说不应该算数啊。但是最后呢，有个妥协案，就说好吧。黑人也记在人数当中，这样的话给南方就是给南方呢多一些名额了，因为他这个黑人也可以算当作人，但是他不能一个黑人顶一个白人，他就有一个1/5的这个说法，就是一个黑人只能顶1/5的自由人。
对，就是咱们不说自由人，就是个人，一个人只是1/3的人，是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妥协呀、你想一想，美国的众议院的人数是哪来的呀？就是你根据人口嘛。为什么加州这么多啊？因为加州人口多啊，所以等于是南方呢，突然之间人口增加了，那他的席位不是就增加了吗？
没错，
对，
没错。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同样，我和高宁一人一票嘛，同样是人，但是高宁有100个奴隶，他是几票啊？他在投票的时候，对不对？在选票，黑人不能投票啊。他算1/3也好，算1/4也好，随便你怎么算，他不能投票。但是他老叫什么？他的主子可以投啊，对不对？
奴隶主嘛，
他的奴隶主可以投啊。他那不是一票了，他可能一个人他的价值是30票。这个就是让大家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总统汤马斯·杰弗逊有个外号叫黑人总统。他叫黑人总统。不是他向着黑人，是因为他有奴隶，知道他靠着这个，他当时只多了12票，他当总，他大战那个谁，约翰那个亚当斯啊，对不对？这个当然都是刚才我说的，就美国历史非常纷乱的那一部分，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的部分。但是，杰弗逊的险胜，就是因为那1/3，就是因为一个黑人算1/3，这就初步的解释了说，这美国有投票资格的人好几亿，美国人口3亿，有投票资格的人至少超过
2亿多吧，
对不对？
2亿
吧，对不对？好，那怎么最后的结果是这538人决定啊？你知道吗？那个选举人团嘛，538嘛，对不对？著名的538，所以到最后谁拿270谁赢嘛，对不对？怎么会是由这些人决定啊？这就你嗅到了历史的味道，就是他多多少少给你一种错觉，是说你们那票不算，我是。 我这票才算，是不是这意思呢？对不对？
对。
那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看看这个情况的历史，以及慢慢的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的和国会选举的这个制度啊，当初是在1787年的时候，制宪会议上定下来的。那个时候啊，实际上这个根据现在的历史文献和各种各样的这个通讯稿啊，就是信件啊之类的，来分析呢，就是说实际上它是有缺陷的哈。你比如说这个 James Madison 啊，他当时就写给这个就是写给这个 Thomas Jefferson， 当时这个 Jefferson 是在法国呢，他就告诉 Jefferson 说，通过了这个宪法，但是呢，他认为说这是一个粗制滥造的工作，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筋疲力尽了，讨论了好几个月了，大家都想回家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啊算了算了，就先这样吧。他当时就预见说这样的工作会给后人带来无穷的困扰，于是呢，他就说我们设法在以后的这个有可能的话来我们修改宪法，来把这个做得更加完善一点。结果没有想到他确实是做了啊，就以后还有不少的人在做。根据现在统计呢，就是从1800年开始吧，一共有900次，可能是超过900次想要修宪，对这个选举人团这个制度要进行修改甚至取消，但是都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在宪法当中规定的修宪，它的要求门槛太高了，在参众两院都要2/3的通过，在美国现在有50个州了，50个州里边都要有3/4的通过才可以，那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啊，这是第一。第二，那些因为这个陪审团和选举和这个国会参众两院，就是每个州两个参议员什么的，这不是保护人口少的这些州吗？那么这些获利的州，他本身就不愿意改啊，改了以后对他没好处，反而只有他的权利，他的话语权更小了，所以他不改。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呢，基本上就很难了。
我们试想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由于美国现在特殊的这种政治制度，有了选举人团的这个情况，才有我们的选举的这个情况。假如有一天这个被废除了，那么大家就算票，一人一票，然后最后谁多谁赢。其实，在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不都这样吗？
对，
对不对？要不就是选党，要不就选人。像英国什么这些国家就选党，然后哪个党胜了，哪个党把党魁推出来，
对，
对不对？这个都可以，就是一人一票。这怎么冒出一个538个人这么一个事儿呢？假如我们试想有一天这个废除的话，那么大量的美国的那些人口稀少的州，那些小州，它的存在毫无意义。你想没想到？因为一个人只要他拿下了加州，拿下了纽约等等这些地方，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情况叫做胜者全拿的这个情况， 对不对？还有这个，就是只要我把这个拿下来，那么就胜者全拿。好了，那么刚才说到了，说这个修宪不是几乎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这多少代人也没有可能，除非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暴乱的，或者大家两党都觉得所有的州都觉得这个有必要的时候，那才会发生。这一天不会到来。那么有一些州呢，现在差不多有15个吧，就开始比较巧妙的曲线救国。他这么说，他说这样，我们州不是有选举人嘛，啊，每个州的人数不一样，我们决定这样，我们看到最后大选完了以后数票，哪个候选人得到的普选票最多，我们的那个选举人全给他。
嗯，
那我们试想一下，假如我这个州我随便说个数，有8张选举人票，那么这个时候 A、B 两个人竞争总统， A 得到的票数比 B 多，那我这八全给他。
对，
那我试想下面一个结果，如果美国50州全这样做，这件事儿等废了。
嗯，
就那538那个就等于废了，那不就是谁拿的票多谁得赢了吗？对不
对？
对，
不，他就主要是把这个，就是他必须要选出一个代表大多数人的 这个总统来啊，他是这么说。但而且我看那个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已经开始
就不是胜者全拿了，
不是胜者全拿了，他是按比例了啊，那按比例来分配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绕过这个胜者全拿或者这种规矩的这么一个战术性的这个做法吧，侧面迂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但是这个确实是，你仔细想想，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大选，或者说任何一年，只要是出现非常激烈的这个竞争的时候，我们全美国50个州怎么就必须要由这7个？战场州就是这个摇摆州的那些选民来决定呢，他难道就能代表大多数人吗？这个是第一。第二，今年的这7个摇摆州还不算，据说是7个摇摆州里边啊，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选区的划分啊，有些选区已经变成蓝的或者是红的也确定了，现在7个选区里头据说有12个选区就决定今年大选总统到底是谁了。
嗯，
所以你说他那儿的那一票比我们加州也好，这个德克萨斯也好，不管你是红州还是蓝州，只要你的那个票是确定的，比如说红的或者是蓝的，那你这票基本上没什么用了，他的那票反而是可以决定胜负的。